那下面呢又要到了我们的正道环节。那今天的正道主题呢是依靠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由沈文荣牧师为我们正道。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7:13-14，马太福音11:28-30，马太福音28:16-20。那今天的读经者是
贵的名求，
阿门。
但以理书7:13，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到亘古长存者那里，被引到他面前。他得到权柄、荣耀、国度，各国各邦各语种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永不灭亡。马太福音11:28-30，所有的劳苦困乏背着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省。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赶到加利利，到了耶稣和他们约定的山上，看到耶稣就敬拜他，但有些人仍然心存疑惑。耶稣上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就是以主题性的方式来证道，跟上个星期一样。不过今天我们会来看，就是依靠主使万民能够做他的门徒。那倘若你一直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话，我们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16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尤其在第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安放那个耶稣遗体的那个坟墓是空的，对不对？然后里头就坐着一位身穿白长袍的这个青年，他就对前来抹这个耶稣遗体的这几个妇女就说，你们快回去告诉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他就是指耶稣，先你们一步去了这个加利利，你们将在那里见到他，正如他以前所说的一样。那听见这些嘱咐的妇女，她们其实就很害怕，而且战战兢兢。结果呢，马可告诉我们，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人。那虽然如此哦，耶稣的门徒他们最终是前往到了这个加利利，而且在那里呢，他们就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哈，虽然说这些妇女没有告诉，但是门徒还是到了这个加利利。那复活的耶稣他告诉门徒去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书的第28:16-20里面，耶稣对这些门徒所说的一些话。那当然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说，对许多信徒跟随耶稣的人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尤其是常常我们会用这段经文来彼此的激励，去传承这个耶稣的福音，对不对？像18节里面所说的，这个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指的这个所有权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权柄呢？又是谁赋予这个耶稣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呢？当然要了解这个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28章的这几节里面说的，我们就需要回到旧耶稣一本叫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在7章的这个13-14，就是刚才姐妹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那在那里呢，我们就明白耶稣所指的这个权柄到底是在指怎么样的一个权柄，他到底领受了怎么样的一个权柄，而且知道是谁赋予这个耶稣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我们来看看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第7章哈。那今天有点故障，所以没问题，手上有这个圣经的话，你只要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哈，无论是你的手机或者是手上的这个圣经都可以哈。但以理书的这个第7章，就是13-14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那但以理书7章里面的13节尤其哈，我们看到说 当你在夜间的这个异象中就看见了一位像人子的这个人，人子哦，我要关注的这是人子。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就用在自己身上的这样子一个词汇，对不对？他常常用人子来自我的来形容。比如说我们刚看过的这个马可福音书里面就有几段的经文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比如说我在帮助大家回顾一下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里头，在第十到十一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但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指的自己哦，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就对摊子说什么呢？我吩咐你起来收拾你的垫子回家去吧。他用人子来形容自己哦。接着同样在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同样一章来到这个二十八节的时候呢，马可福音书的二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说：所以人子，指自己哦，也是安息日的这位主。当然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里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用人子来指自己的，就是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我们都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哈，四十五节，他说：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多人的主家。当然这位来服侍人的这位人子指的就是他自己了。所以你们注意到说耶稣是这位先知丹尼里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那位人子啊，耶稣就是那位人子。凭着耶和华上帝的恩典，他叫这个先知丹尼里呢在异象里头就看到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这就是丹尼里书七章里面帮助我们揭示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丹尼里书的第七章十三节，他说人子就驾着天云而来，到亘古长存者那里被引到他面前。当然这位亘古长存者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了，因为唯有那创造主将来必带来公义审判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才有资格做这位亘古长存者，不是吗？接着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在丹尼里书的第七章十四节，这位人子呢从亘古长存者那里领受了权柄、荣耀跟一个国度。显然这位人子被赋予的是君王的一个权柄，因为人子被安立为君王，安立为一位统治者，一位主宰，因为他将统治一个国度。那谁会是这个国度里头的子民呢？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七章的第十四节，各族、各邦、各语种的人，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人啊。人子的权柄，他的统治是跨越所有的边界的，跨越所有的土地，跨越语言，跨越国际，跨越种族的，所有属他的子民在他的国度里头都要来侍奉他。人子的这个权柄呢，他的荣耀，他的统治与世上君王的这些统治跟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丹尼书告诉我们，人子统治的这个王权将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这就是人子耶稣所指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的意思了。所以让大家就是意识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柄，好不好？耶稣的门徒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耶稣要他们在十九到二十节里面，马太福音书的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去做这些事情。你们要去使万民要去哈，然后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来施洗，教导他们来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门徒当去做的哈，带着耶稣的权柄。那耶稣君王的这个权柄，他的统治既然是跨越各民族的，因此呢，门徒要出去，要使万民来作为他的门徒。所以就是说传承福音的对象不应当有任何的区分了。所有的言语，所有的肤色，所有国家的这些民族都需要来听到有关耶稣他的王权。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门徒要借助谁的这个能力呢？他要依靠跟仰赖人子耶稣的权柄去跟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 门徒是借助耶稣权柄来传承这个福音，所以这里我要特别的强调，是借助哦，这个权柄不来自门徒身上哦。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自己的权柄哦，我们乃是带着、依靠着、凭着、仰赖着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去传承这个福音。门徒是带着耶稣从父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权柄去做这个服事，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带着大权柄去的，因为借助的是这位人子从父那里得到的完全权柄。那具体来说，世人如何来活在这个耶稣的主权跟他的治理下呢？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了，马太福音书的28章19节，他们当来就是奉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名就是父上帝、子耶稣还有神圣灵，凭着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受洗。我们明显看到，就是门徒既然以耶稣的权柄来呼召万民来跟从他和来属他，那因此呢，当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名给他们来施洗，而不是以任何名，不是按照他们的名给这些门徒信耶稣的人来施洗。那除了这个洗礼之外呢，同样重要的是在20节里面哦，耶稣这样子嘱咐门徒，对不对？要教导他们，教导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去遵守耶稣曾经嘱咐门徒的一切。那我知道我们常常会就是比较关注我们会一起来很喜欢就是一起来见证信徒们就是在接受这个水洗啊，而且每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令人感到兴奋，对不对不只是那个受洗的人，我觉得对那个受洗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从慕道友到愿意来做弟兄姐妹，而且愿意站在弟兄姐妹面前来承认耶稣，来悔改一切的罪恶，来接受水的洗礼，这对接受洗礼的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所以我们都会比较关注这一点。我觉得对来观礼的这些弟兄姐妹尤其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接受水洗的信徒呢，将会属于主的肢体的一份子了，而且同属这个肢体，就这个缘故，我觉得水洗礼就成了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但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哦，一样重要的一样重要，甚至我可以说就是比洗礼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教导这些受洗的人在凡事上来遵守耶稣曾经嘱咐门徒的一切话，我觉得那个也挺重要，又或者说可以比这个洗礼更加重要因此呢，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将继续的要来属这个主的肢体，继续的来明白耶稣他的话语，就是圣经里头的教导，继续的来听跟遵从这位主耶稣，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耶稣荣耀再来的那一天，这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这个缘故，所有来接受水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鼓励他们必须来属一个主的肢体不一定要来我们这个聚会，不一定了但是呢，必须要属一个主的一个肢体，属一个聚会，属一个成长小组，唯有这样子来继续持续不懈，坚持不懈来属耶稣的子民，才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跟认识他的知识里头更多的来长进，借着使用主所赋予我们的恩赐呢，在肢体里面彼此来服侍，互相来造就，唯有这样子呢，所有属主的肢体的弟兄姐妹才能够继续来成长，在主里面成熟。但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人子耶稣他是怎样一位君王呢？他是怎样一位统治者呢？他是否和就是历史里头曾经崛起或者当今的这些我们熟悉的君王统治者一样吗？借着传承福音，借着传承耶稣的福音，我们在邀请万民来归入怎样的一个王权里头呢？我们向这个万民分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乃是一位好的君王，好不好？所以我们介绍的这位君王是非常好的一个君王而且能够活在他的统治跟他的治理下乃是一件美事这是我们邀请万民来这样子跟随跟接受的我们哪里看到呢？就是马太福音书里头第11章28到30节里面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这样子说，所有劳苦困乏 背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还有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来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省。当我们出去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那位永恒国度里头的这位君王，这位耶稣，他就借着我们所传承的这个福音呢，来呼召属他的人，并且呢应许他们心灵必得安息，心灵必得安息。耶稣在邀请来到他那里的人呢，耶稣邀请我们卸下我们自己的轭，以他的轭来取代。耶稣怎样形容我们所背负的这个轭呢？他在28节里面这样子形容，对不对？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耶稣的轭呢，一个容易来负荷而且轻省的一个担子。弟兄姐妹朋友，无论我们是否就是意识到哈，或者是否相信或者承认，当主耶稣不是你我的君王，当耶稣不主宰你我的生命的时候呢，那治理跟主宰生命的这位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了。我不大清楚你意识到这一点吗？自己来做王，自己来管理我的生命，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呢？当然在信主，在认识跟信靠跟随耶稣之前呢，让主耶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之前呢，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来做王，自己来管理我的生命啊，肯定是一件好事，我行我素，逍遥自在，挺好的，怎么会是一件坏事情呢？但上帝的话里头却让我们明白跟意识到，自我来主宰，自我来治理生命，并非一件好事，因为罪的缘故。也许我们会认为，以为一切事都是由我来做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乃是罪的奴隶啊，罪恶，还有就是悖逆的心所涌出的一切欲望、激情，一切的邪恶正在辖制跟支配，还有主宰你我的生命。最终，当我们都必须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为自己一生里头所说、所做的一切来交账的时候，唯一面对我们的是这位上帝他公义、公正的审判跟惩罚。就像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2章不是这样子形容跟描述我们每一个吗？当我们就是不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情况啊。你们从前死在过犯还有罪恶之中，那是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们顺服在空中掌权的魔鬼，就是如今在一切叛逆上帝之人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也在他们当中随从罪恶的本性，放纵肉体和心中的私欲，与其他人一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这是我们的情况。那主耶稣基督他所主宰跟治理的一个生命又如何不一样呢？原来耶稣的轭轻省，因为他乃是一位有恩典，他乃是一位有怜悯跟富有慈爱的这位君王。耶稣是一位好的君王，他是一位好的主宰，就像在马太福音书里面11章29节，他这样子宣告，对不对？我心柔，还有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头的时候，我们不也遇到这位就是谦卑的这位君王吗？我们看到在记得吗？在马可福音书里面10章里面。这个耶稣对门徒说的一段话哈，他说耶稣把这些门徒叫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外族人有君王，他们统治他们，有大臣在管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子做，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的，谁要做大家的仆人，谁要居首位的，谁叫做大家的奴仆，因为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一位好的君王，谦卑不是我们的君王。耶稣那位在耶和华上帝 面前做忠心的这位仆人，他会如何的就是对待正在承受上帝公义烈怒的这些罪人呢？以赛亚书旧约书的这个先知哈以赛亚告诉我们，在42章里面，他不喧嚷，他不呼喊，不在街上高声说话，压伤的这个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必信实的带来正义。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个日子里头，每当上帝大有能力的话，有功效的话，揭发我们一切的罪恶，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识透的我们的动机呀。当上帝的话如此揭示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他宝座面前来领受罪的赦免跟随时的帮助，不是吗？就像我们一直在看的这个希伯来书，这位作者他这样子激励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这位尊贵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这个信仰。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就是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恩典，好领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书里面28章说，我心柔，我心谦卑，你们要来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子你们的心灵必得享安息。当我们向这个万民来传承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借着这个福音正在呼召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向他学习，负他的轭，卸下自己的重担。所以凡听这个福音，凡悔改，凡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人，将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凡信靠耶稣的人，从此呢不再需要负自己他的轭了，不需要活在自己的管理，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能免去上帝因为罪所带来的公义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就是与人分享跟传承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邀请人来做什么选择呢？两个选择，对不对？倘若你熟悉就是《两路人生》这样子的一个册子哈，帮助我们来分享这个福音的话，来到一个图片哈，尤其最后一个图片的时候，就它在那里就有一个选择，对不对？我让大家看看，就是最后一个图片哈，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最终，所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都必须来做一个选择，选择继续的来自己为王的一个生命吗？就是在你的就是左手边哈，来自己管理我们的生命，来做自己的主宰吗？或者我们听了接受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耶稣是基督，悔改来选择活在耶稣的权柄跟治理下，那就是选择了这个右边的图片了哈。让这位良善，让这位富有恩典怜悯慈爱的这位君王做我新生命里头的主宰，而在他里面呢得享灵魂的安息。但尽管这个福音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而且能够就是赋予跟随他的人灵魂的安息哦，这是这个世界非常需要的哈。但所有尝试去传承这个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要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不是所有听这个福音的人都会正面的来回应耶稣，更多是回避，更多是离开哈。想想，这不就是我们曾经的经历吗？我们不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愿意来听，愿意来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愿意来接受随喜，愿意的竭力活出主耶稣基督在他权柄下的一个生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唯有主他能够来成就，唯有主他能够带来我们内心的一个改变，主必须来工作，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并且听跟遵从这位耶稣。因此我们不只是带着主耶稣的权柄哦，记得吗？他富有从天父那里来的这个权柄哦，我们不只带着这个主耶稣的权柄是万民来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其实更要常常的来倚靠这位主， 祈求他怜悯赐下恩典来预备人的心、啊、来相信这个福音，来悔改，来听，来遵从耶稣的话语。耶稣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十一章、啊、他这样子提醒我们，我给大家读一下吧，25到27节。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赞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人给隐藏起来了，却启示了给像孩童一般的人。父啊，是的，这正是你的美意。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受子所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来认识耶稣，除非这位父上帝向这个人来揭示有关耶稣基督。同样，除了人子耶稣以外呢，没有人能够来真正认识父上帝这位真神。唯有从父上帝怀中来的那位耶稣，他才能够向世人揭示有关父上帝的一切真理。因此呢，若要来明白，若要知道跟接受有关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的真理，唯有父上帝和他的爱子耶稣能帮助我们。那当然，这里我也没有忘记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个位格、哦、我没有忘记这位神圣灵。圣灵必须在人的心中工作，否则不会有任何人会为自己的罪来悔改，这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一点、哦、而且圣灵不只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更需要来帮助我们打从心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在跟随他的日子里头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哦，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在跟谁征战的、啊、跟在魔鬼撒旦征战，对不对？而且我们是在打属灵之战哦。所以保罗在写给这个哥林多人的这个书信当中就这样子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了。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啊3到4节里面，他说，然而即使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被遮蔽的，也是在那些灭亡人当中被遮蔽，那些不信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给弄瞎了这个心眼，以致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之光。基督是上帝的本相。所以弟兄姐妹，别忘记、哦、我们在传承福音的时候也要继续的祷告、哦、因为我们是在做属灵征战、啊、因此当我们就是带着耶稣的权柄去传承这美好的福音，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遭遇到这个拒绝，我们不要感到惊讶，也不要感到气馁，更不要因为福音的缘故经历迫害时而害怕。不，唯有继续的来倚靠主他的权柄，记得吗？父上帝赋予他的大权柄、哦、他赐下的能力，这样子的去坚持，去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而且要相信耶稣最后在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里面的这个应许哦。什么应许呢？他说，记住主耶稣，他必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做这个传承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必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阿门。